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感谢主，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呢，是先知耶利米论圣约之爱。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先知耶利米论圣城之罪。这是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败坏、顽梗、悖逆的人，在神面前的诸般的罪恶。那神借先知耶利米特别指出当时的圣城、圣民的光景，使我们在主面前借着先知当时的话，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个真实的醒察，并且乐意回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俄乌战争呢还没有真实的结束，那伊朗和伊拉克呢又互相这个开始轰炸，很多的重要的设施啊，都被这个毁于一旦。那么，美国呢，这个有一个叫做"割喉新冠"正在流行，啊，特别是在加州比较严重，就是得了这个新冠以后呢，这喉咙就像刀片呐，这个割除一样，这样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疼痛。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一个灾祸频仍的时代，其实神要借着这些不安、这些难处、这些祸患，提醒我们，叫我们在主面前真实的能够醒察，并且有真实的回转。啊，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被盗的儿女啊，你们回来，回来吧！你们回来，我就医治你们被盗的病。"那今天呢，主依然是这样的呼召他的百姓，使我们能够全心来归向主。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内容。我们首先呢，来读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呀，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让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那么，当你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错愕的感觉？啊，你有没有一个，觉得这个经文呐，哪里有一些不对的，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假如我这样读啊，你们当在索多玛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哎，你把这个耶路撒冷换成索多玛，哎，读起来可能更舒服一点，好像是比较适合。可是这里不是索多玛，因为在索多玛城里还有罗德一家。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难处。 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问题。在创世纪的18章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非常的清楚啊，亚伯拉罕呐，他有一颗挚爱的心，他跟他的神交涉，啊，从50个到40个，从40个到30个，从30个到20个，从20个到10个。最后神说：“假若在那里有10个异人。”我都不毁灭这城。我们听了这话呀，就觉得特别沉重。可是你读到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到第3节的时候，我们那种沉重的心情就难以名状，表达不出来，连10个。都没有了吗？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一个事实，而且耶路撒冷城不是罪恶之城，它应该是圣洁之城，那是神立名的地方，那是敬拜神的地方，那是见证荣耀神的地方。如今连索多玛都不如。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所以耶路撒冷的罪恶甚至超过索多玛和俄摩拉，在他们中间连一个义人都找不出来。看看有义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神所看的，从来不是外面的。宗教的仪式，因此神指出，耶路撒冷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因他们心里的不信，他们所起的誓都是虚假的，因为所有的人言行不一，表面上非常属灵的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实际上。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这使他们的灵里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麻木，不但不肯虚心痛悔，反而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所以，不诚实的悔改比不悔改还糟糕。因为虚假的属灵必然使人不受惩治，不受教训，不但屡教不改，而且自意自满。因此，传福音的人首先要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惜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大陆，还是在北美的教会，带领人到教会。带领人来到这里，就特别着急让他受浸，特别的着急把他按在池子里，啊，这样他就可以正式的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这样呢也可以有一个绩效的表现，那就是教会的人数增加了，教会。增长了，在萧山的农丰教会是这样的，在这边的北美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这是引诱人糊里糊涂的信耶稣，啊，甚至呢，这个有一个姊妹前两天她跟我讲啊，她说呢，这个有一个 女的啊，一个女的，一个保姆啊，她要这个，她接触了这个信耶稣的啊，要她信福音，结果呢，说这个信耶稣就能得好处，啊，就可以发达，啊，可以发财致富，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成功神学，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得罪神的，以假乱真的信仰。啊，我们求神可怜我们啊，叫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也要让别人知道他是罪人。所以有人呢，在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拿着灯笼出去到大街上，见着一个人呢，就拿灯笼照人家，那灯笼上写着一行字。你是罪人，应该悔改。你说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哎，所以说今天你看见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整个世界其实就是索多玛，就是俄摩拉，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实际的情形，不然的话呢，就不需要神的审判，当然也不需要神的拯救，啊，所以说挪亚的洪水，它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救恩，一方面呢又是审判，那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正确面对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问：耶路撒冷不是神所拣选的圣城吗？不是有圣殿和祭司在其中吗？为什么这个城市的百姓如此远离神呢？以赛亚书的，啊，对不起，耶利米书的第五章4到5节，神给出答案。四到五节。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我们神的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这些人呢，就是指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的百姓。神指责他们邻里的贫穷和无知，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因此在圣城，在神所拣选之地，仍不悔改，而当耶利米说：“我要去问问那些尊大的人，也就是他们中间的祭司、首领，甚至是君王的时候，他们是晓得神的律法的，但他们却是存心悖逆。他们虽然认识神，却不敬拜神，也不教导百姓亲近神。”相反，他们以为神的律法是辖制他们的重恶，是捆绑他们追求自由的绳索，所以他们齐心违背神的原则，违背神的作为。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教会普遍的一个情形，啊，他们是要神的祝福。但他们不要神对人生命的要求，啊，他们不是不虔诚，但是呢，他们要让自己的心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拘束，啊，这就是今天我们人心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不晓得 神做事的法则，随从今世的风俗和潮流，不肯悔改。又有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规矩太多了，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因此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这是何等的愚昧的选择！盼望我们在主里的这些信徒能够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的法则，并且照着遵行，因为凡遵行我父旨意的，必能进入神的国度。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因此，先知就在这里指出，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此，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到了三种动物，第一种是狮子，第二种是豺狼，第三种是豹子。其实它是指一个，那就是撒旦。在彼得前书5章第8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因为我们把把柄递到了魔鬼的手里，必然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啊，求神可怜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我使你们，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啊，是向邻舍的妻，这是一个淫乱的光景。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多讲一点，可能呢，你觉得听起来不是，但是我们还是呢，要在主面前说诚实话。犹大的百姓呢，有平安了，饱足了，这都是出于神的祝福。他们饱足之后，竟然行奸淫、拜偶像、离弃真神，去敬拜假神。他们借着与妙计交合，玷污自己的身体，使身心灵与偶像相交。啊，在迦南这个地方，啊，有许多的巴力庙。啊，在这些巴力庙里头，豢养着许多的妙计。这些妙计最多的达到几千。那么，迦南人他们的女孩子在16、7岁的时候，就是将近成年了，他们要完成他们的成年礼。他们的成年礼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脸用帕子罩上，然后坐在神庙，就是巴力庙的这个边上等候着男人过来与他们亲近，不管这个男人是丑是美是老是小，他们不能拒绝，因为他们要把他们的第一次献给他们的偶像，献给巴利。如果这些妙计要从这些来所谓亲近假神拜偶像那里怀孕了，这个孩子要生下来，在他1岁之内，要把他烧在 祭坛上烧给巴利，非常的残忍。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形，这就叫我们看见，这样的罪越多，那个地方的邪灵就越猖獗，越有能力。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知道有波斯的魔君，啊，用现代话说就是伊朗，在那里有管理伊朗的撒旦的差役，有这个希腊的魔君在那里控制，所以当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罪恶越来越泛滥，邪灵越来越猖獗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警醒、悔改，并且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魔鬼他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这个地区，甚至控制他的儿女，控制他的选民，而我们的神却是愿意赦免很多人的罪，可是百姓故意的行奸淫拜偶像，怎能赦免呢？所以，我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怎能赦免你呢？这是第七节，啊，耶利米书第五章的第七节，我怎能赦免你呢？在挪亚的时代，世人罪恶深重，神降下洪水审判全地，唯独拯救了挪亚一家。在亚伯拉罕的世代，
你有希望，你尝尝啥？我给你熬热头豆浆喝。你尝尝老稀罕你。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个罪恶深重，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两座城，唯独拯救了罗德一家。其实也不是两座城，是平原诸城，啊，这是我们看见还有亚玛，还有洗扁，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至少提到的是四座城。如今面对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罪恶深重的耶路撒冷，神原可以按照自己的公义立刻毁灭这城，然而神说：“我怎能赦免你呢？”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心里在纠结，他心里在为难，因为这是他所拣选的百姓，是他儒养至今的儿女。在何西阿书也有类似的话：“我怎能对待你像索多玛、俄摩拉？我怎能审判你像雅扁、像这个洗扁、像亚玛？”所以他心里在那里非常非常的为难，非常非常的纠结，所以他才差派先知耶利米来质问这百姓，来传话给这百姓，他的内心多么希望他们听见就能悔改。就像主耶稣他到世上来，他说呢，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上一次讲过，啊，加州开年呢是山火，现在是烽火。整个以色列全地啊，我们看见呢，这个伊朗的导弹呢，打在那里，真是有一种末世的景象。 我们看见这些，心非常受震动。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百般的劝诫、宽容、忍耐，就是为了留下时间，让百姓悔改。所以主耶稣到今天还没来，他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但是百姓不愿意，不接受，因此神的管教必然临到。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我怎能赦免你呢？那下面我们分享的是第二个点，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现在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五章9到10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实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在这一节的你们是指巴比伦，他是指耶路撒冷。其实巴比伦不过是神手里的工具，神是借着巴比伦的手来管教自己的百姓，就如同是毁灭他们的葡萄园。然而，神管教当中仍有恩典。这一节，神似乎是对巴比伦人说话，告诉他们，当他们攻占耶路撒冷、毁灭这城的时候，不可毁灭净尽，只可将不属于耶和华的枝子除掉。到了新约，你读约翰福音第15章，也有这样的话。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砍下来丢掉，扔在火里烧了。凡是结果子的，他还要修剪，使它结果子更多。你就发现这里面，虽然你看见呐，都是这些激烈的字眼，啊，这些直白的责备，但是呢，神还是有恩慈、有怜悯的神，在第15节到17节中，神描述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乃是来自远方的一个强盛的国，而这个国家是从古就有的。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这些人到耶路撒冷，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弟兄姊妹啊，我们看见这里的有庄稼、粮食、牛羊、葡萄、无花果，还有坚固城，这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这都是耶和华赐福给以色列的一个表征。但这些东西都被吞吃了。圣经怎么说？蝗虫吞吃的，蚂蚱来吃。蚂蚱吃过了，男子来吃，就是层层的吞吃啊！啊，今天是不是这样呢？非常明显 可是怎么才能够使这个蚂蚱、蝗虫、蚊子不来吞吃呢？在马拉基书有铭文，他说：“你要把你的府库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神说：“我必斥责那吞吃者，我必斥责蝗虫。”原文是“吞吃者”。今天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把我们这个全人奉献给神，分别出来，归神为圣，势力在他面前，那一切的吞吃者都会不复存在。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记得的啊！求神怜悯我们，因为他要看顾我们，像掌上的明珠，像眼中的铜人，他必在我们的周围立起篱笆，圈住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激励原文就是圈住，把我们圈在他的爱里头。这是一个多么的宝贵啊，多么宝贵的事！求神怜悯我们。那么，这些庄稼、粮食、牛羊、葡萄、无花果，甚至坚固城，都被吞吃了。耶利米发出这预言，是在约西亚作王的后面的一段时间，不到50年，这些是因着巴比伦人的入侵，全部应验在耶路撒冷，这是事实。我们今天呢，现在先按下当时的情形不说，我们来看一看呢，我们这个西方的世界。西方的世界呢，被称为是基督教文化的世界。啊。许多的西方的宣教士，真是抛头颅洒热血，也要跑到东方去，跑到中国去宣教。我来到这个教会啊，让我最触目惊心的，就是胡弟兄他把两张那个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寻道的那个表格放在那个后面。啊，贴在后面。每一次见到的时候呢，真是让人感慨万端，心生敬畏。那现在的西方还是这样的光景吗？西方的文化也好，文明也好，都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啊，就说 goodbye。就是再见这句话，其实就是神在你的身边，对不对？这多么自然啊，很自然。见面就是 God bless you，神祝福你。现在呢，不说了，就 bless you，God 没了。哦，过去说 My God，哦，天哪，我的主。现在不说了，My gosh，哎，gosh 就神明。你看见这些变化没有？非常的多。所以今天的西方教会的堕落，叫我们看见这个是普遍的，也导致西方文化的堕落，导致西方文明的堕落。这都是跟拜偶像、拜假神有关系啊！美国是一个清教徒啊建立的国家。现在你去看，在三塔纳、在尔湾也好，你会看见许多的佛教的庙宇，有许多的偶像矗立在那里。根据2018年瑞士联邦统计局的资料， 瑞士人中有基督教会背景的，从1980年的94%，已经降到了2016年的66.9%。过去的这个梵蒂冈天主教那里的卫士啊，都是从瑞士精心挑选的，可见这个瑞士的信仰是非常可靠的。那意大利的人口呢，80%都是基督徒，但是其中的一半，40%都不去教会。在芬兰，全国的人口77%都是基督徒，但只有9%的人去教会。我们福建有一位弟兄啊，他到英国去看女儿。英国有英国弟兄会啊，这是我们地方教会最早的一个，这个发源的那么一个地方。结果呢，他说到英国去看弟兄会，只能到地下看，不能到地上看。我当时还不明白这句话，他怎么这么呢？因为什么呢？那些弟兄会的那些有名的弟兄都埋在地底下去了，只能到地下看看墓碑，看地上啊，都是富丽堂皇的教堂，成了这个参观的名胜古迹。没有聚会，你可以去撞钟，但是呢，却没有聚会，不可以有任何的正式的聚会，这是非常可怜的。美国呀，就好像是欧洲的孪生兄弟，后脚跟前脚，步欧洲的后尘。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他说：“美国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就说：“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1917年到2009年，这两位总统相隔一个世纪，就是在表达美国是或者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你看见这个信仰的状况，信仰的兴衰，非常的清楚。所以，美国的兴旺与衰落，跟我们信耶稣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的主流社会，像路德宗、长老会、卫理公会、圣公会等等，大多是源于欧洲的。所以，他们目前的情况跟欧洲的情况相似，从1972年的29%降到了现在的不到10%，这就是美国教会衰退的原因。曾经是里根总统高级顾问的政治评论家叫布坎南，他认为美国呢已经非基督教化了，他指出几点原因：第一，从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官叫华伦那个时期开始，最高法院就从学校和公共场所消除基督教，美国民众束手无策，世俗革命风行无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基督教的社会中间分子占领了文化高地，包括艺术界，比如说好莱坞，著名的高等院校，比如哈佛，流行文化、新闻界，从电影、书籍和杂志等媒体攻击基督教的信仰与道德。第三个， 以二战后的婴儿潮，我这个不会读这个英文啊，涌进了大学。从1960年社会革命，叫做在泥潭里打滚的流行音乐，势不可挡。到了克林顿总统时期，就成为统治性的文化。面对这样的潮流，许多教会不知所措，应对不了。有一些电视布道家乘势而起，吸引了百万粉丝，结果不能抵挡钱和色的诱惑，身败名裂。这就是美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只有中国有，美国也有，其后果是离婚率高达50%以上，未婚和私生率达到40%以上，另外还有吸毒率、退学率、犯罪率、监禁率，都创造了世界的历史最高纪录。尽管医学进步，但是性病感染却蔓延失控，不堪难说。基督教所退出的阵地，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取而代之，和罗马帝国后期的面包与马戏的文化相比，美国现代的内容就是性、毒品和摇滚乐。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去世以后，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在这个2020年啊，或者2019年底，就这个新冠瘟疫，先是从中国的武汉开始蔓延全世界。当蔓延到美国的时候，在新奥尔良有一个传道人，身披麻衣。啊，我有他的照片。本来我想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眼，但我说说就好了。身披麻衣，在这个新奥尔良的大街上行走，在那里大声的呼喊。他呼喊的是什么呢？悔改吧，新奥尔良，从你的醉酒、毒瘾、淫乱中清醒过来吧，从你对纵情放荡的欢庆中悔改吧！你认识耶稣吗？当你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呢？悔改吧！从你对异端邪教的崇拜中悔改吧！从你的巫术和邪术的恶行中悔改吧！朋友，趁现在还来得及，你的灵魂已经悬在秤杆上了，我们为你的灵魂忧心，我们不想你的灵魂灭亡。你看见这空荡荡的街道吗？看看神之手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这还不能够敲醒你吗？愿你从沉睡中被敲醒吧。我们在黑暗中行走太久了，现在瘟疫来。圣经说，如果我们继续行，我们将会落入深坑当中。我们一定要醒过来。我忧心你那悬在秤杆上的灵魂，我关心你，我不愿意你看到你灵魂的灭亡。这就是这位传道人他所发出来的呼喊。啊，当时呢，大家都不敢到街上来，关门闭户，所以大街上空空荡荡。那是这个当时瘟疫盛行的时候的一个情形。现在呢，大家已经 不在乎了。好，我们分享第三个点，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红，却不能过去。啊，我们有一首诗歌，用这里的一段经文，就是他不误事，因他是神。你以海沙，这个做我界限，是不是？波浪随狂，不能近前。那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感到这是神的恩典。虽然有恶人的逼迫，有政治的压迫，但是呢，波浪随狂，不能再前，因为神以软沙做海界限，非常的清楚。可是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它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我们的题目是：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这样的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样一个人不能够勒住他颈项的这样的一个大海，就好像一头暴烈的狮子，但是呢，神使软沙就可以做他的界限，使他不得逾越。那你看见神的定力吗？你看见神的手段吗？可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竟不惧怕呀，硬着颈项还要往前冲，要冲破神给我们的一切的界限、一切的绳索、一切的拦阻，要挣开我们脖子上的轭。所以耶利米说：“你挣开木轭。”我要给你换上铁轭，非常非常的清晰。今天就是这样，要挣开神的轭，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要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现在生命算什么？是不是？吃吃喝喝就行了，明天就死了，对不对？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在中国多流行那个时代，现在说什么爱情价更高，这爱情多好啊，彼此相爱啊，这是历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所讴歌的，现在爱情算什么？人男女之间、男男之间、女女之间，早就乱套了，哪还有爱情啊？你这人太老套了，太保守了。现在不是这样吗？犹大百姓应该是敬畏神，他们却不敬畏神。纵然这样，他们也应该听神的话，因为神有能力呀。神给他们定下生活的法则呀，而且还降下春雨和秋雨，来使他们饱足，能够生产粮食，使他们的生活饱足。这个秋雨和春雨也是按时节的，按时降下春雨和秋雨，对不对？那也是神给的一个界限，神给的定力。这些都会按时来，包括那些燕子，他们也会怎么样呢？冬天就到南方去，夏天就到北方来，那不系多么劳苦，多么远程， 他们都要遵守这个定例，遵守这个时令，而神的儿女却不遵守神的约。所以，夏天已过，秋令已完，我们却仍未得救。这是穆勒弟兄，他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啊，穆勒信耶稣了，就给他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发小传福音，说你应该信耶稣啊。他说好的好的，他说这个。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信你的耶稣。结果呢，他的朋友如愿以偿，大学毕业了，而且是名校。穆勒说：“这回你该信耶稣了吧？”他说：“我还没找到工作呢，等我找到了工作，事业有成，我一定会信耶稣。”结果怎么样呢？他的事业成就，成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板。穆勒找他说：“这回你没有说辞了吧？你可以信耶稣了吧？”他说：“我现在忙着哟。”他说：“从早到晚呐，披星戴月都不为过，哪有功夫上教堂信耶稣去？”最后他得了重病了，躺在病床上，还有几天就要没了。穆勒找他说：“你现在信耶稣还可以，神的爱呀、啊！你现在信耶稣还可以。他说什么？他就说的耶利米这句话：夏令已过，秋收已完，我们仍未得救。一个将死的不信的人，突然说出耶利米这说的这句话。令人震惊啊！后来他撒手而去。神给我们够多的机会，让我们悔改，我们却硬着景象不肯回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可怜的光景。所以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就是那些粮食的充足、春雨秋雨的配件，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的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害人、陷害人。他们肥胖、有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我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神责备犹大百姓，为什么背逆他？为何全国的人民都要行罪恶，远离神呢？这里有两类恶人，第一类是街上的百姓，第二类呢是官长领袖。一般的百姓在街上肆意行恶，官长审判的时候也行恶。因为在审判的台上没有公义，假先知和祭司勾结，百姓呢也参与，假先知引诱人离弃神去敬拜偶像，祭司则借假神得力而把持权柄。先知说有耳不听，有眼不看，审判快来到了。为什么还不惧怕、不回头呢？结局已经没有办法被挽回，因为他们不但离弃神，更将偶像的祭坛兴起，让偶像在那地掌权，神的殿和祭坛 没有人献祭，神的国度就荒凉，神的百姓必致败坏。所以，我们要为神筑坛，献上自己为活祭。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还是多说一句啊，我们这里这个细雨的教会，他们个人都比较忙，啊，这个同工们比较忙，他们的姊妹也比较忙，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雇外面的人进来，把他们的一些要搭的这个庆祝的帐篷、做的这个衣服，还有这个很多的装饰，这些外邦人都进来，道个就把那个房门的钥匙都给他们。最后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一车一车的进来，我就出去，他们都不是这个教会里头的人，啊，我就很担心，啊，很担心，很害怕，因为他们交给这些，我也不知道是信的是不信的，到这里来，然后呢，一坐坐一天，来布置这些灯具啊，这些这个装饰，啊，说实话，乌烟瘴气呀。所以我就忽然脸色我真的很不好看，啊，我就在那里对他们讲，有时候他的姐妹道格的妻子会来，有时候连他都不来。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呢，我没有跟胡定勇跟童工讲，啊，因为呢讲多了好像我这个人多事，所以。当时的那些立位人，他们都回到自己的田里、田地，回到自己的这个家里，然后呢，他们就雇佣一些不信的人，替他们到圣殿里头看守圣殿，哎，给他们呢工资，给他们佣金。你去看以西结书，啊，本来那是应该。神所拣选的侍奉神的支派看守的，结果呢，他们就交给外邦人看守。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神怎能不震怒呢？好，我们现在呢，来看耶利米书第5章18节到第19节。耶和华呀，就是到那时，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我，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管教的时候还有恩典，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另外的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恩典中。还是要有管教，那就是你们必在外邦人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就是在巴比伦侍奉巴比伦人，侍奉尼布甲尼撒，没有错。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所以说。在恩典中有神的管教，在管教中仍有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巴比伦要摧毁耶路撒冷城，但是并没有将以色列人全然毁灭，而是把他们掳到外邦异乡之地，为以色列人存留余种。这是我们看见的非常清楚的事。耶利米书5章21节说， 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对于犹大百姓来说，他们就好像是聋哑人一样。当你和一个聋哑人对话，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他是聋的，他是哑的，听不见，也没有回应。这是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求神可怜我们。神造我们的耳朵，就是为了让我们听的；神造我们的口，造我们的舌头，就是为了称颂神的；神造我们的眼睛，就是要有分辨的。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所以能听的耳。受教的心都是耶和华所赐的，求神可怜我们，叫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醒察回转，一心走讨喜神喜欢的正路。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主所称义的。我们不能像聋哑人，我们要能够听，还能够向神有回应，这是我们当有的。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回应。好，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